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对，因为他戏里面他追我，但他说，因为在剧本里面呢。我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善良是吸引到他
过人之处。
你以为为什么叫大贺？
贺哦贺哦。
本集的不正常爱情后盾是 Nord VPN， 哇塞，出国这么多次，终于 Nord VPN 来找我了，
终于轮到我们了，
哎呦，感恩啦！因为其实我们在世界各国到处跑的时候呢，不同区域能够看到讯息啊，还有那种频道的专属的影片等等，其实都不一样哦。我们如果在日本，像我在台湾，有些日本的那个频道 YouTube 频道啊，我是看不清楚某些影片的。
哪一些日本的频道你没
有办法看到呢？正常的，像我自己在追那个超级战队，你知道日本有些电视台，他们电视台里面的那个频道只能。能够在日本当地看到专属讯息，你在台湾是看不到的。所以你用了 Nord VPN 之后呢，就可以跨区看海外的影集、电影、游戏、购物，甚至是取得海外的专属优惠。
没错， Nord VPN 可以让你的网络生活是没有界限的，无论是要海外的影集、电影、游戏，还是购物平台，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访。还有你想要看最新的国外爱情剧，或者是在海外购物平台寻找要送给爱人的礼物，享受专属于海外的优惠，那你就必须使用 Nord VPN， 全世界的精彩呢就在你们的指尖之间啊。
没错，在数位时代，就像你刚刚讲的爱情这件事情，网络安全呢就跟保护你的爱情一样重要。 Nord VPN 的威胁防护功能可以隐藏 IP 地址，保护你呢不会受到恶意软体啊、网络钓鱼诈骗的威胁。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使用公共 WiFi， Nord VPN 都是网络安全的守护者啊。
还有隐私也是爱情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你使用网络的时候也是， Nord VPN 可以帮你隐藏网络的足迹，让你浏览活动的时候呢不被监控。即使是使用公共 WiFi 的情况下，个人资料还有通讯也可以得到加密的保护哦，让你每一次的网络连接都是安全私密的，超级安心。
是的，不管你身在何方， Nord VPN 呢都可以帮助你跨区回到台湾连线，一秒回台湾，你就可以享受习惯的网络设定啊、网页等等的。出国旅行或者工作的时候，你在任何地方， Nord VPN 都是你连接家乡跟全世界的桥梁。这么棒的一个服务，今天当然也有不正常爱言的专属优惠啦。不正常爱言的听众们呢，你们可以享受到专属优惠，只要输入折扣码 XLOVE 就可以享有2年方案加赠4个月的折扣。更棒的是 Nord VPN 提供30天内的退款保证，让你零风险体验，体验更安全的网络生活。请赶快使用专属优惠码 XLOVE XLOVE。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在前面我们在预先在聊的时候呢，空气当中有一点点的凝结。就一瞬间的凝结。
不是故意的，大家还在思考好吗？
因为我们今天来宾是来宣传的，他来宣传戏，然后我在问他角色的时候，我愣住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没有礼貌。
人家来宣传我们还这样子。
我差一点夺门而出。
欢迎大贺。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贺林贺轩。
大贺，我们今天的主题真的是为你们量身打造。
对，
就是因为你们要宣传一部新戏嘛，对不对？
对，我们要宣传完全省钱恋爱手册，这部在 TVBS 和新加坡新传媒两个国际大媒体里面合作的一个八点档的大戏。
八点档是
周播八点档
哦，
周播八点档在每周日在4月的时候开始在 TVBS 会开始播出，
每周日8点，
没错，
直接撞我的那个节目全员请上车。
来，请回家。
没事没事，现在有很多方式可以收看嘛，
给个机会嘛，对对，
网络上也可以看啊，没有在电视上收看到。
但刚才的凝结主要是来自我问大哥说，因为他说男主角是林子闳嘛，
女主角是
那个郭书瑶，
对，
然后他说啊，都是演这个剧中的，可能在有一些什么，等一下再细讲剧情。但我就问说啊，大贺你演什么角色？
哦，
你的回答是
花美男。 对，
现场非常多人，刚刚就是这个一片寂静，
一片寂静耶，然后没有人要接话，我想说什么意思？我不能演花美男吗？
没有，我们还在思考你跟花美男的等号在哪嘛？
不会，你在说我们还在思考你跟花美男的距离，
至少一个大约等于嘛？
大于等于，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在里面的角色其实是我过度自信啊，我其实，在办公室里面，你刚才说办公室里面是不是只有我一个男的？哎、欸，可是他也不止、哦、
两个，
哦、
两个。
那部剧里面是不是只有你一个男？
其实《后宫甄嬛传》我演皇帝嘛，怎么可能？
可能是小赫子在旁边。
然后，因为我在里面呢，因为过度自信的关系呢，其实我虽然觉得好像大家都喜欢我，但大家喜不喜欢我呢，嗯、是另外一回事情。嗯，对，我靠的不是外表，我靠的是嘴巴。
不是，因为在我们节目说靠嘴巴有非常多可能性。
哦，真的假的？
好，我们等一下可以细讲那个这个戏的剧情啦。
没有问题。
其实大贺我之前看过他演那个《纳西杰郎》，
对，
本身也是，其实那部剧当中，我觉得你展现出来那个自信啊，那个都会男性的感觉，而且你跟谁搭档？
哦。你说到一个重点，其实这两部戏呢，我都在演一个都会男子，都是办公室里面的戏，
有自信的都会魅力男子。
对对对，纳西杰郎也是，而且我在纳西杰郎呢，在里面呢也是跟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在一起，哦、就是四叶草，在
四叶草像天使一样哎，
没错，她是很多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对，
但这一次呢，我在拍《完全省钱恋爱手册》的时候，我在里面呢，重点来了，我在里面刚好。也是跟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在一起，
谁？
我自己都想不到，她甚至是新加坡的环球小姐。
哎、欸，请问跟大美女这样一起搭档演出，然后演情侣，最后你像上一部《纳西杰郎》，你们还甚至有了小孩，
对，
然后有一些亲密戏之类的，
啊、有接吻吗？
接惨，
真假的？
对，
刚才那个叹气。
甩个屁啊！
没有，没有。我记得有一颗镜头呢，是这可以讲嘛？就是我们到后面会有一些我们感情会有一些果实，然后最后我们要接吻的时候，第一颗镜头，然后我们就这样亲着亲着亲着，咔，然后呢咔，我们导演就说哦，应该可以一次 OK， 因为我们一次卯足全劲在
很投入，
只差没伸舌头了。然后导演说
我希望你们伸舌头。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大贺，我们不要这么激烈好了。
是
哦，想要含蓄一点，
我们稍微可爱一点的亲就好了。
可爱的亲怎么这样子吗？
对，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两个就是
俏皮的亲这样子，
清浊清浊
清浊而已。而且在戏里面，我必须要说，是他追我，不是我追他。
你说这一部还是上
这一部？
这一部
对，
那个环球小姐追你，
他追我。
环球小姐，我要找一下照片。
请问你花了多少钱，就是请这一部帮你营造出这个？
我塞2000万给 TVBS 跟新传媒。
哎、欸，要2000万，超漂亮的、欸！
我看，
超漂亮哎、欸，国际名模那种哎、欸，超漂亮哎、欸。
没有，他在新加坡有号称是新加坡版的宋慧乔、
有
国际巨星的气场，
有，
有，
对。但我必须来说，就是这我跟他在一起，其实就是一种反差萌嘛。其实给了很多像我这样子的男生很多希望，
希望啊，
你不觉得吗？
大家会带入说，哎，我也
我有一天也可以这样子，
真的真的真的，
像是以前那个黄渤跟林志玲不是有演过《爱上大明星》吗？
什么101次求婚？
对，101次求婚，对对对
对，那就是一种这样子给人家一种反差萌的效果。反而觉得其实有时候你在捷运上看啊，很多漂亮女生。旁边她的男朋友都长得不怎么地嘛？
那你讲的，
可能别人有过人之处呢。
我跟我女朋友在路上走的时候，
别人也会这样
想，我都觉得不是。我说我都觉得大家是先看到 Dora 然后才会看到我，因为谁会去注意男生？然后我自己本身跟他出去，我们之前不是开玩笑说，他不太喜欢戴口罩，
对，
所以大家一定是先瞄过去看到，有漂亮女生拍，黄浩平这样子，就是他会是先吸引大家过看过来的那个方向。
我必须说，我好像真的有一次在台北车站看到你们两个，对，然后你就是牵着他这样走，我的确是先看到女生再看到你。真的真的真的这样过去哦，然后就说哇，你们走路奇快，然后又好像又很忙的感觉，就不便
打
扰。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就是还会出现在台北车站，我们可以去搭捷运啊，搭公车
之类的，真的
真的好亲民哦。
我们是平民情侣这样子。好，今天聊的主题哈，这跟我们的宣传的这个戏的名称有关系啦，叫做完全省钱恋爱手册哈。那我们所有的人大家一起要来想想看说，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中要怎么样省钱，跟另一半的这个金钱观到底有没有一些冲突的部分，你要不要先检一下你手机
啊？对对对
看着很不舒服
对对对，因为 我看我是多专业的主持人
而且我刚刚发现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一直在瞄我的手机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是我很少上 Podcast 的节目、
哦、真的很少，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对于这个脚本然后怎么安排这件事情
没事，你不用管那个好评管就好了、
哦、对、啊、不用怕不用怕、哦、
太好了。
哎，主要是哎，我刚刚好像有一个问题 忘记问，就是说跟美女一起演的时候你会压力很大吗？
我其实压力蛮大的，其实这一点呢导演聊过这件事情，他说哎、欸，这观众真的会觉得合理吗？对，然后因为
这个真的要思考一下，
对，因为在戏里面他追我，但他说因为在剧本里面呢我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善良是吸引到
他，过人之处
你以为我为什么叫大赫
喝哦，
对，喝哦喝哦，就是过人之处呢，就是可能是他看到我的内在，所以他喜欢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举一说吻戏这件事情好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吻戏经验，我这辈子的荧幕初吻我献给谁，你知道吗？
谁？
我献给 Amanda。我帅哥亲的是 Amanda、哦、我这一次亲的可是周智慧环球小姐。哇，那你知道
Amanda 怎么了吗？
对啊，不同的体验而已啦、
啊、你怎么这样子好像说 Amanda 很差、
欸、没有没有，他很棒很棒
他感觉很会亲，
但是因为在戏里面是他强吻我哦，他可是把我抱起来亲、哦、
感受不一样
感受不一样那这一次是我主动要亲一个环球小姐，然后因为我在现场我没有办法拿捏说、如果没有亲好 NG 了他会不会再觉得我
吃他豆腐、啊、
吃他豆腐然后故意要 NG 意、然后 我因为这样压力大到不行，就是会觉得好我一切都要准备好，可是我那个过度准备反而很僵，
所以就 NG 了16次。
没有就是我就还在现场我说导演对不起，我等一下如果没有真的带到镜头的话我可不可以假亲
哦，你不想要说让他觉得是在吃他豆腐啦、
我想要先自己先提出，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女生提出好像有点不太礼貌，我觉得男生我主动先提、结果这件事情反而让导演觉得生气、他说你身为一个演员、我们大家都是专业的演员，我们在现场亲这件事情该亲就亲，可是你却提出这一个让我觉得很为难的，我要迁就敬畏来迁就你的真吻还假吻嘛、然后我就回去检讨一下都对，他说你不要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因为我的没自信是从叫从
内心
是本
对
本质啊，
所以我为了让女生可以有一个安心，我反而做太多了。
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
我想太多了。
对，
导演那天晚上收工还传了一个长篇大论的烂，我
说导演陪你练习。
导演不要，导演不要，
就像这样就 OK 了。
对 对, 對，明天就这样做就对了。
原来如此，
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对，然后就告诉我说你不要想太多。我后来心态稍微拿稳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好好好，所以下一次我就直接给他最用力的亲下去。但是重点不是亲这件事情，是我不怕亲。因为你越怕亲，你整个表演整个毁掉之后。就很难看、
而且因为你已经抓错重点了，你已经不在戏里面，你是在想说啊，我亲的当下我要怎么让对方比较不会有不舒服感受。
对对 对
已经不在戏里面了。
对对对对 对
就打巴掌好像是类似的感觉。
对
对，
打巴掌你也会很紧张说会不会把人家打受伤。通常我们在演这个戏，我之前好像也演过被打巴掌的戏、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你就打，就如果真的打到就没关系，就真实嘛。
对，
你反而在那边丢、没弄好还要再打第二次，
真的
跟亲不一样，打16次这个是会烂掉的。就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大家就是真实的去表达那个情绪去演，虽然我演戏的经验可能不是很多，但就像你讲的你越是怕可能越没办法呈现出来，
越不自然。
没错没错。
好，没问题。好，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正题。今天呢就是聊情侣在恋爱当中有没有哪些跟省钱有关系的或者跟金钱相关的冲突，我们各自有没有因为钱的关系跟另一半有吵过架的，
你们先说。
好，
我有很多故事，
很多故事、哦、
各位。对，因为我先讲一下前情提要。我老公就是在美国长大的，然后呢他们家小时候的家庭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家里那个时候的帮佣是非常多个，
有到帮佣啊。
对对对、然后真的是状况很好小时候啦、然后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客家人，
省钱。
对，客家人又是省钱省到不行，我们就是一个灵魂里面不知道是谁锁住我们的那个框住了我们，你知道吗？我之前是那种 我连我已经赚钱了，我买一个皮夹10000块的皮夹、我买完之后，通常买东西给自己应该很开心才对啊，我买完之后我在门口大哭、我觉得我凭什么可以买一个10000块的包包，我不能这样花钱啊。但我的老公他是美国人，美国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月光族，因为他们是活在当下，
对，
储蓄不是亚洲人的习惯的、所以呢，那时候刚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哇，每天都在冲突欸，对于这件事情、
就对于说花钱的这个方式啦，
对
什么样叫做小钱，什么叫大钱，你们那个状况是不太一样，
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像一开始我们在约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我下班了，我去楼下的超市买个牛排自己回家煎，听起来非常的贤惠、但是他公司楼下是贵妇超市，贵妇百货的贵妇超市，
贝拉维塔，
呀呀呀，然后呢那个牛排一小袋都不500-600块啊，那哦
A5 的哦，
嘿哦，然后呢这是对他来说平常我顺手回家买的东西、然后就在刚刚出门的时候、我们录中午嘛，然后我前面在吃便当，然后我老公叫了一个便当，他就给我手机看，他说哎、我们吃这一家，然后、我请你，前提是我请你这样子
okay, okay.
对，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我就说这你怎么点得下去啊，一个便当337块，两个人加起来一餐就吃了快700块耶，我只是吃一个便当，韩式的便当，然后那个菜就像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然后饭像一小坨一小坨，这样子
就知道说还好吧，
对、我想说两个人一餐吃700块，如果是叫外送的话，这样
好
像
是合理，
可是我们是每一餐他都会先有一个想先选很贵的、然后呢再被我就是打压，然后呢去删减，然后最后才去选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可是因为每一餐都要这样拉扯欸。
好了，你想一下美国的物价，我有个朋友在美国，他叫一个 Uber、叫一叫要2000多块台币欸。
对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住在是台湾台北那America，
还是他是刚回来没多久啊，他是回来住多啊，不对啊，是现在我刚刚想到是说到底是会不好意思，因为中午也是没吃多好就开始来录音
对啊，已经这样子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买东西也是，他花钱可能就会觉得哦，东西坏了，那就买新的就好啦。可是我就觉得坏掉第一件事情要想我要怎么修它，它还有没有可以再复原的状况，然后我可以再延长它的寿命，我是这样想，但他就觉得干嘛浪费那时间，买新的就好了。
我的状况是我比较豁达一点，好像我也是就是觉得说啊，这个算是小钱，不用太担心。可是像我之前跟那个 Dora 去日本啊，我们跟去逛街的时候，他在两个东西之间要选，就是他这个到底是这个比较好还是那个比较好的时候，我就说你现在没法决定，要不然两个都买嘛，
不行
啊。
对啊，我就会觉得
暴发户的行为，
没有，我有时候会直接想说另外一个我买给你，好，你就是留一个就是你自己出钱的，但是不是那么贵的东西，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不能说一个5000块、6000块，说好，我就直接6000块当礼物送给你。我想要告诉他是说，如果今天你这东西你选的一个买回去，你会一直在想说会不会另外一个比较好，这个东西会一直困扰你的话，那我能够用钱解决这个困扰，我就用钱解决它。
你不是一定不是想要那些后面的那些，你想说啊，挑那么久，我送你那一件，啰里吧嗦的。
我们赶快去其他地方逛
吧。对对对，我买给
你。
你应
该是这种心态吧？
没有没有，
他一定是这样想的、啊。然后什么？如果你回家还会对于什么懊恼困扰你？
哦，你怎么回家比较好处理，是不是？就别人那边回家说啊、哦，我身好像买错了，然后你要处理他的情绪，
对，
是是，
然后回家还在那边吵。
哦，我就直接讲，就是迪士尼的达菲，
哦，
两只那个娃娃，他一直在想到底这只比较。还是那只比较好，我想要看看，然后3000-4000日币左右，说好了，另外一只我送你了。
等一下，这个女生是不是就在提示了啊？这个比较好，还是那个比较好？交给男朋友听。
我两个，
我中招了，
中招了，你陷入他的陷阱了。
他故意要选不出来的样子。
对，
东拉不是这种人，他不是这种人。
但我提一个事情，是我之前有一个对象，他花钱的方式我也不能够苟同的是，他去买那个卷尾加冰淇淋，很久之前
贵的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排队排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可是他是一个生意人，他不想要浪费排队的时间，他就走去第一个的后面那个人说，你跟你朋友的冰淇淋我都请你们吃，然后呢你可以帮我多买2只吗？他就是为了省下这排队的时间，但他愿意花这个钱。
我那时候参加超级魔王大道、然后魔王大道当时我在挣扎一件事，就是说我有一天的比赛、会卡到我本来要去日本的行程，然后机票大概6000-7000块钱，然后我就跟 汤哥讲，就那时候制作人讲，我要参加这比赛，可是我又要飞啊，我不知道该不该继续那个那一集要不要录还是什么。嗯、然后汤哥就讲，那个机票多少钱？6000块，我出嘛，我帮你出嘛，好不好？帮你解决这个事情，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就告诉我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所以你就是
所以就没有存款，
都用钱解决。
没有，就是能够，当然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没有钱嘛。可是我会觉得说，只要能够在当下解决，例如说时间好了，
对，
迪士尼也是一样的啊，我那个提早入园或者是什么快速通关，就我为了要省那个时间，我不想要浪费在那上面，我可以多花一点点钱嘛。
说到时间、這個、就是因为我常常因为我家住很远、嗯、我家住关渡、嗯、然后因为我在花钱上会有个盲点，我喜欢抓大放小哦，就是举例来说好，因为 我家如果住关渡，那常常我通勤的话，我从大学就有个习惯，我通勤就很爱坐计程车，因为原因是因为我很常睡过头、哦啊、
那这样子坐一趟要多少钱？
我跟你讲，大学同学，
关渡到什么地方都贵吧？
在板桥念台一大，嗯，然后我又是夜间部、嗯，我常常如果下课排完戏之后是没有捷运回家的，不然我要赶末班车，
那、嗯、我赶不到，还加成，
对。我那我上了计程车到家里面，其实一趟加起来是五六七八百块这样子，嗯嗯嗯，常常，所以这样一趟下来，我同学就说，哎、欸，你坐计程车钱的钱好像可以开一间计程车行了，嗯，就是我在大学打工的钱都花出去了，嗯，然后这习惯其实到现在，之前经纪人还这样算过，说你要不要不如就搬来市区，
哦，这样可能还可以付房租，
对，可以省下这些计程车钱，你就算嘛，就不用就是。你这样一笔一笔小的出去，小的出去，小的出去，其实加起来其实
很
大的，
是是。
然后一样的事情，常常工作有时候也要到什么很远的，什么北海岸啊，然后大家问我说，你要不要买？干脆买一台车，因为其实我有驾照。
对。
可是这件事情呢，我又被计程车司机说服了。
啊，你这样还要养车，还要缴税，
对，
还要找
停车位，
停车位啊，呢、欸、就麻烦呢、欸。
啊，你啊，你不如就坐计程车啦，这样其实好像比较便宜。哎、欸，我就被他说服，
因为他要赚你的钱啊，就叫你买车，你就自己开，就不会找他啦。
啊，我又中了他的套路了，是不是？
你就只是脑波比较弱而已。
所以后来我这样抓大放小，发现我这样钱一笔一笔一笔这样出去，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这个盲点就是在我抓大放小这一笔出去，我后来算一算，哔哩吧啦，哎、欸。好大一笔钱哦，
真的
比原本
日积月累的
你想要省的钱还要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笔小的出去，你反而没有感觉这件事情是很恐怖的。
你看你们就是认为可以用钱去省时间嘛，但是对当下的我来说，排队买冰淇淋是一个期待，我会因为期待然后更觉得这个冰淇淋更好吃，而且这个
怎么样，手机想起来
有人打给我，不要吵，我在工作。
我本来想要隐瞒这件事情，但是他太心虚了，
硕士要接起来的样子。
看起来太心虚了。
对，
你刚刚讲到哪里？
就是我没有办法，就你们可以认同说用钱去省时间，但当下我就是没有办法认同，所以当下的价值观就会做冲击啊，然后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合。
那如果真的要排队排2个小时以上，这么久？
2个小时有点太久，
因为像好那个迪士尼就这样子，我那时候住他那边的饭店哦，就是东京这段时间，我住他一个晚上要4万块台币，然后两个人加起来4万块台币、嗯嗯，但是我有3个设施不用排队直接进去，就是这么，可其他人要排队就要花2到3个小时，但如果这种状况，你要花钱还是不花？
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最后呢，我是买了快速通关，然后我也在里面玩了一整天嘛，然后当天我有朋友是去，他们也是去了，他们没有买快速通关，但是玩的设施却比我还要多，然后他们玩了一整天，他们就说因为我们没有买快速通关，所以他们会抓紧时间，然后会做更多的攻略安排，然后可能我就觉得我有买快速通关，那我就是比别人有多优势嘛，我就慢慢来嘛，他们就一早就入园，然后呢每一个就是看时间，然后看 APP， 然后去排队。
那既然这样
还是有方法的。
那我问大家，说到时间跟空间这个金钱的取舍上，因为我家住关渡，但我是住家里哦，我不用付房租哦。
对耶，
对，
你甚至三餐爸爸妈妈这样煮也 OK
了。我偶尔会给他们一两餐，我煮给他们吃。
OK OK，
逢年过节三节奖金还是该包的有包。对，但是你看你这样子，那我其实省下的房租，然后但是我花了车费，其实我这样子掐起来算的话，我好像不一定要在市区，因为你知道，如果住市区，动不动一间房租都要3万块，
对，3万块。
我觉得
看你住哪里啦，有些我之前住的地方一层一整层是28000，
哦，28000，
28000，然后可以住到四个，我们那时候跟三个室友一起分，
欸，那其实很滑哎，欸，
但是他大概
是不是又心动了？
就是要找啊，你就要找啊，屋龄30几年，然后那时候有闹鬼的事情发生，
真的假的？
没有，要走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开始出现那种症状，哦，然后屋龄30几年，5层楼没有电梯，我们那时候从伦敦回来搬那个29公斤的东西，哇，那个快死掉，膝盖都废掉了。
哎呦，其实我有一阵子我也是住在林森北路那一带，我住了大概一年多，嗯嗯，房租极便宜，因为我想说好，我的目的只是在市区可以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就好了，
有地方睡就好了。
对，超级小，那个厕所门一打开，走两步就是我的床，你看有多小，摆一张桌子都难
了。可是你还是套房哎，欸，不错啊。
是套房哦，然后7000多块，其实算便宜，
嗯，是。
但是因为我那附近呢比较多
深色场所，
深色场所
你不小心会花太多钱。
花的，
对，我楼下就是一间居酒屋，
我是居酒屋那还好啊。
我跟老板哇喝到
被骂几骂，
骂几骂哎，我又是钱就丢在那边去了。
你不知道其他住那地方的人钱都花在小姐身上，
对，
这还好啦。
拜托，小姐都是我的邻居。哎
呀，其实我觉得好，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嗯，那如果说为了另外一半，你愿不愿意付这个钱？嗯，对啊，像例如说好，请吃饭这件事情就是最基本的嘛。我们会不会请另外一半吃饭？就是平常交往之前交往之后的状况差别，大赫是
会、嗯，吃饭这件事情就事小啊，但是就是常常下来也是一大笔，嗯，因为我跟我的前一个对象，因为我现在单身3年多，已经忘记谈恋爱的感觉是什么了，所以我就只能够回想我的前几任，嗯，我上一任他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研究生哦，然后因为我
学生啊，
对，还是学生，那我是
小有名气
一点点，但是赚的也不太多，
小有成就，
小有一点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欸，我好像能出的就出，嗯，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感受到，因为其实我在挑对象的时候，因为本身物欲很低，所以我会希望我们在某一些在金钱上的价值观可以是契合的，哦，然后对方好像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在花费上也不会说啊，我现在想要这个包包，我想要这个鞋子，想要什么什么，其实我们两个都一样物欲很低，主要花在吃上面，那既然只花在吃上面的话，我觉得我能多付就多付，嗯，然后他给我的回馈就是因为他是学生嘛，也赚不多，他就在宿舍里面，他每次对做菜给我吃，哦，他会煮咸派
哦，这听起来很复杂哎，欸，
对啊，
但是咸派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心意啊，
是，
我觉得好，我觉得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嗯，对，我觉得
你花钱他就用心意来，
对对对对 对， 對，
就他没有把你对他的好当成理所当然，嗯，
当然，
我。白白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要有其他方式回馈嘛？哈，有人是做饭，有人是炒饭，各种方式不一样。
对对
对，
对，总是要有方式能够回馈的。
但是分手之后呢，就有一点点小改变了。因为分手之后，其实有一年我陷入一个非常低潮时期，因为我很想把他追回来，这样子。
Oh my god！
我甚至我还去那个算了鸟卦。
这竟然是鸟卦，
对对，
去求助小鸟了。
对，你知道是谁，是谁推荐我的吗？
推荐
大文，
大文，
大文推荐我去迪化街，
欸，他们有一个组合叫白文鸟，该不是他们的联名企业吧，
我又被套路了。我又被套路了。哇，因为大文叫我过去，他就是说迪化街的老师，欸，很有名，他很准，你算个鸟卦好了。我就那一年年初开年，我就去找老师说，老师，我这个对象啊，八字合一下，我们两个能不能复合？这样子，嗯，老师说可以，啊，你们有机会复合。你们今年就两个机会，就是呢，今年农历的7、8月是第一个机会，
哦，很精准的时间。
对对对，然后再来第二个机会是过年之前，如果没有再复合的话，你们就是这辈子就再也不会在一起了，
哦，缘分就断了。
所以我那一整年呢，我都是为了想跟他复合再活的。嗯，哇塞！所以我就是把所有的赚的钱呢，就啊。
都撒到他身上。
对，
你说分手之后还是持续送礼物吗？
当然，
啊，想把他追回来啊，
我想把他追回来啊，嗯，我甚至在他生日的当天呢，我买了一个包包送他，哎，我平常是不太会送礼物给他的，哦，嗯，就买了一个包包，那阵子也赚的不多啦，我还把一些什么，一些什么礼券啊拿出来用，结果买完那个包包之后户头剩300多块钱，
天哪，
哇，然后呢，那个，他收到包包，
那个包包多贵，
那个包包就是也是几万块，但是还好，就是那阵子我就觉得，哎，欸，因为他有一次也
是奢侈品了，
是奢侈品，是奢侈品。但是那阵子我其实赚的也不多，嗯，然后我觉得有在某一次的聚餐说他有想要这个包包，但是他只是稍微提出来说他觉得很好看。嗯，
他是在一群人的聚餐，还是跟你 单独的吃饭，
跟我单独的吃饭呀。哦，哎，这个是故意的吗？
套路了。
哎，我最近觉得一个包包很好看呢，这样子。
他没有这么靠北，他就是稍微提到哦，他该不会演技很好吧？反正我就买给他了。然后我在他生日的那天送到他工作的场所那边去。然后因为他因为在工作嘛，他为了拿我的包包还要出来，说哦你干嘛送在这边啊，丢脸呢什么的。我说没有，我就想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啊，生日快乐，就是惊喜嘛。说你无聊啊，白痴，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摩羯座超级不浪漫。
那他当下应该很感动吧？
没有啊，他那边给我东西，他就很尴尬啊，就是他就在那边，然后就陪我聊个天，然后说那等一下包一起吃个饭。他说不行，我等一下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结果他就把包包收了，然后我们就在马路边聊了几句就走了，这样子。
啊，可是他确实要工作啊，他就说啊，
他真的在忙啊。
但是因为我想在当天送他，但是我想要在当天想要跟他。
他是什么工作？他是在台上主持，然后只拿。因为也感觉他可以在旁边跟你多聊一下。
他是策展人，他要布展
哦，所以旁边
他正在忙啦，
正在忙。那我觉得哦，
真的会有点烦呢。
但是因为我想说，那可不可以那约今天吃饭，当天吃个饭啊？隔天也不行啊，隔两天也不行，都不行。那包包还是收了，然后觉得就觉得
你什么意思？
怎么那也不是啊，就觉得我包包当然是想送给你，但是我觉得
这个不是你期待的回应，
对，不是，
对，至少你也好好的跟我表达一下，好好聊个天。
总之在那一年过年之前，我打一通，因为我觉得哎。那老师说时间快到了，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行，然后我就那天晚上打了一通电话过去，跟他讲了三个多小时，
哇塞，
跟他告白，结果他拒绝我。所以可见那个包包跟那个老师一点屁用都没有。我大哭欸。
可是我觉得啊，送东西这件事你本来就没有办法，因为那是你想送，他也没有骗你，他可能真的不喜欢你，但是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说有些人会释出一些错误的讯号会让你觉得还有机会，他是不是有释出某些讯号是让你觉得我们可能还是有机会复合的？
有。因为他约我去台南玩
单独。
对啊，因为
分手了之后还这样子，
其实算是我说提到说我想要我们两个再有一个小旅行
哦，然后可能他也不排斥，
他也不排斥，他说台南刚好有个展啊，他是他朋友的展，要不要一起去看？然后一个三天两夜的小行程，
是文青，
对，然后我为了他跟剧组拉扯了一个请假时间，因为他指定要那一天去，但是我剧组那天要排，我就跟我经纪人。踩很死，昨天绝对不能。
你真的很喜欢他耶？
对，然后我
赚钱的机会都放掉。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要去跟剧组拉时间，我们要动根本不可能。
我那阵子有点啼笑，然后我就因为那样子跟剧组的那个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摩擦这样子。然后那后来他还是放行了，然后我就去。他有提出几个条件，虽然他跟我去旅行，但是
不能碰他，
不能睡同一张床。
对。他说要订一个两张单人床的房间，然后我订了，然后因为他说因为时间关系，他没有办法跟我坐同一班高铁下去，
所以还要前后，
对，我就自己坐高铁下去。然后因为我那个高铁呢，我订了最后一班，结果因为我好像睡过头了，
因为关渡真的很远，
我就没有坐到那班高铁，结果我就吓死了，我说完蛋，他已经在台南，可是我人还在台北，怎么办？
你坐计程车杀下去？
对
，what the？
我就叫了一台计程车，那计程车是我朋友开的，我说，哎，那个 Rock 来救我，来救我，那个 Rock，我跟他演过一部电影，但他其实本
要讲
他本业是司机，他超酷的，然后 Rock 救我，现在从台北载我去台南，这样，他说你疯了，
对啊。
然后他就沿路，他真的在哦，他沿路在高工一直劝我说：“你不要下去，因为这一趟要10000多块，你不要闹哦。”
哦，对，夜间还加成，
对，
高速公路。
然后他就是劝我到新竹的时候，他就说：“我就被他劝退了。”他说：“你就在这里，你转统联，我跟你拿4000就好了。然后你在那边等。反正我
台北到新竹4000是优惠价吗？
他跟我说优惠价。”
差不多啦，
差不多吧。
因为桃园到桃园是2000嘛，
台北到台中大概3000多块。
他是半夜，他是半夜呢，半夜呢，
我半夜呢，
合理合理。
对，因为他要空车回来呢，可以吧？
他从节目录到现在，他不知道已经损失多少钱了。
好，继续。
对，然后我就新竹坐了统联下去嘛。 然后下去之后呢，因为已经半夜四点多了，因为我要等统联了，一般很久。
对，
四点多他帮我开门，脸很臭，我就知道这个旅程从这此刻开始绝对不会有好结果了。
Oh my god！
然后反正我那个旅程也是房间我出啊，什么东西我出啊，中间他想要干嘛，我们去看了、台南美术馆什么的，尽量出就尽量出。结果回来之后，唉，就是一个烂的结果啦，就是那个钱我还是砸到水里面去了。
但中间玩得开心吗？
他给我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试出一个好像有可能可以复合的讯号，但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把握好吧。还是这个只是一个错误的讯号，因为他是你们这边有天秤座吗？我可以讲天秤座的坏话吗？
没有天秤座，没有。
但是听众有很多天秤座，我不知道很多天秤座的是不是常常有时候会可以跟前任可以当朋友，或者他们觉得好像可以试出一些。
我在猜测啦，我在想说他当时试出一个机会让你，我觉得单独旅行绝对不会是单纯朋友可以就这样子单纯出去玩的，那也许他也在观察、啊、然后发现好像真的没有感觉。
因为我后来有问他说那你这样为什么要约我去，他说我没有啊，就是想说可以一起出去玩啊。他也是云淡风轻的讲这句话，
我觉得他心里面一定是不排斥你，所以才会让这一趟去，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心里面 还是继续在帮你打分数，但是你那一趟前面可能他觉得真的气炸了，
气炸了，
我不想要在以后承受这些了，
好，
就到这边。
然后后面他还是没有想到，又送了一个包包，就觉得说，哎、欸，你都不会为自己想，没有省钱，你没有把自己顾好，
对你户头都只剩下这些钱，你还想要买这礼物给我？然后而且我现在正在工作、欸，我现在不把你打发走，你要我怎么样？
好，现在变批斗大会了，好，
不是不是
你们都骂我，
你
们都骂我。
没有，就是可能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
哦，懂我懂我懂。
如果他的状态，他会是想什么？
因为像如果我今天就是有一个好像以前有类似的哈，就是那种很辛苦的想要去表达对你的好感啊、嗯，为了这件事情花了钱啊，做什么事情什么什么，我会觉得这有点可怜。嗯，那这个可怜会让我无法对他喜欢，因为他、哦、他这样子，我会觉得啊，我跟他在一起，我有罪恶感，我在滥用他的对我的好感。
嗯，对。
而且那个状态的你一点都不好看，而且就是也没有魅力，也不闪闪发亮。那我喜欢这样的你干嘛？
对，你说对了，其实天秤座好像喜欢的是像这样
很有自信的，因为天秤座大部分都很有自信。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他喜欢比他更有自信。可是我那个时候在追他的过程当中，
什么都好啊，你什么都 OK。
对对对，反而就对他来说就没有闪闪发光。
嗯，所以你现在闪闪发光了，你可以回去找他了。
好，那来再私讯我的 IG 啊。
然后差点名字又再讲出来。好，我觉得说今天那个聊这个话题哈，一定要来聊一下说有没有方式可以让大家检视目前的关系当中在金钱上面的使用。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一方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就花钱如流水，太可怜了吧什么的，去检视一下彼此双方在金钱观上面有没有一些共识啊？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要分手哈？这个《纽约时报》有一个11个。应该要跟伴侣一同讨论的关于金钱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的共同生活是什么样子，就对于说未来生活的愿景我们是不是相同的。就这个事情其实像我跟我女朋友就有聊过、就是说我们希望说一起有个小房子啊，然后舒舒服服的，也不用住到大房子或很贵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愿景是相同的，而不是说一个人觉得说我要住大房子，另外一个人说、
没关系这样就好了。
对，应该说小套房什么的，有落差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
那这个要从哪一个方面开始着手去切入话题呢？因为说未来共同的样子有很多种方面吧。对啊，
我觉得可以一起去逛家具行。
哦，先从居住的环境开始想象。
对，之前帮我们干爹的宜得利、
对，
就我觉得其实逛家具行是一个好方法，就大家会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想要，你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了解他对未来的共同居住生活是什么样的画面。
对、
你有跟对象一起去逛过那种家具行吗？
有有有，我觉得逛家具行这件事情其实蛮舒压的、尤其是我们在一起在挑的时候，你就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候你就会更知道对方的喜好，然后也会让对方知道说其实我对于未来的期待可能是这样。那因为我这个人意见通常不太多，
所以你看那这样子怎么聊？那如果是一起去逛家具行，那我是你的另一半，我可能会得不到未来我们共同画面的样子，因为你什么都 OK， 你可能对于这个，我好像也可以，好像
对对对，
对没有特别的喜好。那这样子 如果是逛家上没有办法聊出共同对于未来画面，那我们要从哪个地方着手？
所以家具样式你可能不一定有共识，可是对价钱、价格、价位应该可以有一点概念吧。
哦，对，价格上、
就是沙发太贵了。
对啊，他说哎、欸，这个15万的沙发我想要，我说哦、这个这么贵，
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会看 CP 值吧，但是价钱上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点。
嗯，
但我觉得对于那个常在细节上吧，就是说可能大家对于的美感啊，或是花钱的价值，
风格什么的，
对风格，他可能会讨论。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
嗯，
那在这一点上可能就会有一些摩擦，例如说他可能觉得墙壁的颜色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绿色，但是这样子的摩擦在前一任的确有在出现过。对，
我之前是遇到的是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动手用自己的方式软装啊，让我的生活达到我想要的样子，可是就有对象是他觉得我花钱装潢就好了，我干嘛要这样子东买一个西买一个但是对我来说花钱装潢是下去就是可能六七十万的事情，但我可能用软装我可能是五万内我可以达到我理想的样子。
那会不会是你软装技巧不好？
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好吗？但是就是会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大讨论的点啊。我就觉得你干嘛花那六七十万，我花五万就可以达成。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机会啊，就今天不管你讨论的是样式还是你要装潢的方法等等等你就只要跟他提出来你就知道你们两个价值观是不是一样，
就是开始讨论就会知道后面怎么走。
对对对，所以这个共同生活的愿景，我觉得我认为说一起去逛家具行啦，或者是逛百货公司商场等等其实就是一起逛街然后看他买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察的方法。
是。
好，第二个问题是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中头奖了该怎么办？
哦，就是意外之财，
对，可能看新闻嘛，说哎、欸，大乐透16亿耶，如果你中16亿，你要怎么花、啊？这样子，对啊，如果中16亿，就你们会问伴侣，如果可能问说啊，你中16亿怎么花、啊？就听听他的那个想法，说我要拿来投资买 ETF 什么的。
对，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想过这个问题啦，就是我中了一大笔意外之财之后该怎么花？但是因为。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拿来评测，
没有比如说有一些人你问他之后，然后有些人说哦，我就是要买豪宅哦，买车子啊，干嘛的？然后但是可能别人就会说哦，如果我达到这笔钱，我有500万，我可能会先去干嘛？然后再来我可能拿去投资，另外呢，我可能拿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就会听到哦，有一个是有规划的，然后一个是豪洒的，他可能是没有储蓄习惯的之类的。
但我觉得大部分的应该都会是后者吧，因为这种讲起来算简单，就是你哦，我要投资啊什么的哦，如果半年前我买台积电股票的话，那现在不得了了。对，
谁跟你在那边演戏啊？
对啊，就是这一种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话题对我来说就是听听就 好。
太空泛了，
太空泛了，
太假设了，
太假设了。就是要买房子哦，一定会可能我1亿买房子，或者是你可能对于买房子，你可能有些人会花1亿买，然后就觉得我们书贷买去就好了，就是这种
边边角角的那个部分，
边边角角的部分其实就可以了。像这一种的，好像就是可以讨论的空间。对啊，就是可以知道说他对于住啊，或是他要看中的是哪一块。
那我觉得他就是如果说要讨论的是乐透头奖的时候，很容易会自己吹口水乱讲。
对，
如果是真的有一笔钱，
我们不要把那金额设的这么夸张嘛。
对，像是今天说
1000万这样，
我就拿个5000块钱，他说，哎，我爸妈给我5000块钱。你觉得我们要怎么用它？就是用这个很实体、很具体，他就会开始认真想。你拿头奖就说哦，我要捐一半给慈善机构什么？你拿到钱都马会讲，拿到之后管你什么亚细亚的孤儿，
隔天人就不见了。我跟你讲，
猴子是会我什么都捐这样。对
啊，
所以真的有个实体的5000块钱，就想说，哎，这5000块或1000块钱我们怎么用？他可能会讲说，哎，我们去买个吃的或者什么什么方式，可以透过具体的钱去看看他怎么用，
怎么规划。
其实之前就有消费券。大家都拿到那个固定的嘛。
你看有水准的演员，他讲消费券，他没有讲消费券。
对，
券是好的，
券嘛，对对对，
券
就好主持人一马上就提出来这样，对对对。因为就是因为你拿消费券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每个人拿固定的钱怎么花，大家都会看得出来。
对，
印象中我拿到那笔钱，我好像去买了一组 New Skin 的化妆的保养品，
是 New Skin 啊，所以你还找朋友去买？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他说刚好可以买一个这样子乘以两倍的套装
哦，
你可以买这个券。
他那时候有推销啦，说如果用那个消费券去买的话，可以一组的钱买到两组。
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实用的投资。但是像有些人就会直接把它拿去吃吃喝喝或什么把它用掉。
对，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钱是不能存下来，所以你可以马上知道说那个人是怎么样花钱的。
对
对对，可是我看到我朋友他们就直接拿去 KTV 就直接把它花掉了。
对，
那对我来说因为摩羯座很实际嘛，
是，
我会想要买一些看得到摸得到用得到的。但是那种看不到用不到我就觉得对我来说那个不是一个实际的，
就花掉了没感觉。
对，所以我的用钱观念我好像就把它拿去买一些 我可以花在我自己身上的比较实际的东西，这样
具体的钱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得到底怎么样用钱的这个价值。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真的身旁那时候有些人就会去做功课，然后Dcard 有什么攻略啊，告诉他那个钱怎么花可以变成最大价值。
对，
我们是在群组有在讲啊，说拿到消费券要怎么用才能够放大，说一变三千六变成一万六，
几倍几倍再几倍啊，
就看哎、这群人好像是真的会精打细算一点点，不会说啥都有备用啦，就直接把这钱花掉。
对对对。
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可能就比较严肃一点点，就是你认为未来十年你的财务优先顺序可能会怎么变化。我觉得他想要讲的问题应该是类似像说你有没有想要成为父母啊、那你有没有想要买房子啊、你要投资吗什么的，这个可能就会是比较成熟的伴侣会开始聊的议题。
对，就是很像是至少是三十五岁以上或是
过三十应该就会先开始聊这个了啦。
对，就是甚至你在过了三十再找对象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
也会列入考虑。哎、
对
对，
这是最重要的话题啊。
对，你什么时候要买房、什么时候要买车，
如果你要生小孩的话，那你有这个规划吗？你财务上那有没有准备要就是如果父母有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准备一笔钱啊、这些都会讨论在里面。
哦，前阵子那时候我还在考虑说有没有要再重新买保单的时候啊，就有例如说有几个保险他就跟我讲说，我的业务员就会跟我讲说，哎，你如果目前还没有规划要结婚，短期内没有要结婚的话，可能什么身故险、意外险之类的你就可以不用保到太多，但反而是医疗险要保重一点，因为是为了你自己。就我才发现哦，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人跟我讲说要怎么样去在乎，就是在二十几岁之前都爸爸妈妈帮你保好了，可是当你对这些都规划很模糊都不清楚的时候，你其实到当你要面对的时候，你会只有很短的时间要去
做决定，然后你又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最好，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功课了。那个项目好细耶。
所以我觉得那种对自己财务规划很清楚的人，这种人真的是择偶上面应该是值得依靠的，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未来，
对，
或者是为自己的未来规划说，哦，我三十五岁要结婚，所以我现在保的险是什么什么。
这个人是有在思考的，感觉平常生活也不会到太冲动。
对，这一连串的东西，你自己身上目前有保险吗？我们今天没有要业配保险。
我想说今天干爹该不会是保险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感谢什么什么人寿这样子。
有有有，我其实
紧张什么？又没有骗你保费。
有啊，因为我有认识的同学，他是在保险公司上班。
对，
你们知道保单也是可以拿来借钱的吗？
啊，借别人钱吗？
不是，就是你好像可以跟保险公司借钱。我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每一间公司的商品的状况不一样啊，标的。
就是他说你现在已经保了十年了，然后我有个朋友是他好像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但他提前好像就是说，那我把这个保单把那个钱提前把它。
啊，赎回啦，就解约之类的，
解约，然后拿去花掉。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在那个财务的规划上，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是一个比较卯时饮粮的人，
饮吃卯粮，
饮吃卯粮，对对对，就是他好像就觉得好像他可以借钱来度日，然后我是不是阿东啊的生活都是这样子？
比较会属于。
跟银行借钱，
赚到哪里花到哪里啦，
对，
甚至是他善用那所谓的信用额度，这种，
对，他们就觉得我贷款就好啦，有这么难吗？
对，之后能还就 OK 啦，
对啊，
这样，
对，他们好像都是这样子想，然后我那朋友也是这样想，所以他其实好像就觉得是活在当下，有时候反而蛮羡慕他这种人生的那种。
因为他觉得可能我两年后才要解掉，但你怎么知道我两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现在就想要用这笔钱爽，对不对？
对。其实因为我有个女同志情侣的朋友，然后他们最近买了一间房子在三重， 对，然后其实是这个预售屋，所以它其实头期款不高，嗯，八十几万就有了。
头期款这么低啊？
这么低
，因为它是预售屋嘛。嗯嗯嗯。然后他们有想过，因为他们未来不会有小孩啊，所以他们想说，他们就把他那个贷款的年限拉得很长，例如说四十年，
三四十年。
对，那每个月就可以缴很少，然后到他们老的时候一定是缴不完嘛。然后他们打算呢，把这个房子再回去抵押给银行啊，再拿一笔钱
再去买更大的。
No，当做他们的退休金
哦，养老金。
对，他们觉得他们老就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不会有小孩，这栋房子他们死也带不走，所以他们到最后把这个养老金花完之后呢，如果他们也走了。然后就想要说，哎，难怪现在大家都不想生小孩，
甚至有些人就决定是用租房的，我也不想买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每个月要缴的东西
扛压力
很
大
啊。所以其实各自啦，我觉得跟另一半用这种方式，透过讨论啊，规划，看对方到底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想法，你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可靠。
对对
对
对，
你看他讲的女同事群里算这么精，我都想跟他结婚了，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是把时间拉得很长，你去做，比如说他们就知道哦，我们没有生小孩，那理财可以这样子规划。
对。好，下一个问题是你有多少钱欠多少债，这个比较尖锐耶，
好尖锐，
你们敢问这种问题吗？
刚开始交往哪有办法问，
我觉得学生时代的恋爱比较可以，因为那个时候顶多的债欠爸爸妈妈，不然你欠
学贷之类的。
对啊，学贷，但是这种事情到长大之后再问是不是有点
尖锐，这个应该是要结婚的时候，
可是你结婚的时候你才知道他身上有一两千万的债务，那该不该结呢？那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好像不是该不该问或怎么问，应该是说自己要讲吧。
全明星辩论会有讨论过一个说结婚前夕才知道另外一半身欠千万债款之类的，那这个婚该结吗？
该结吗？
那其实有很多讨论方向，就是如果你是到结婚前夕才知道的话，那是不是代表他隐瞒你，是不是怕你跑掉或怎么样，就是
不
负责任，不
敢讲之类的，
有各种的环节。那也有人讲说啊，可能对，如果你这样讲说不能跟他结婚，那是不是穷人都不应该结婚了？因为穷人身上总是会背一些债务嘛，或者甚至房贷，有人说房贷其实也是一种债啊，我也是要还这什么什么的。所以其实讨论的点很多，只是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对方身上是不是有债务的，
可以去查吗？国税局查
应该不行吧，查不到别人的。
查不到吗？
有时候债不是 你另外一半身上的债，如果是他家里的债，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对对对对，
其实这是一个隐形的债，有时候甚至常常有人开玩笑会说，你挑另外一半挑一个父母双亡的。
哦，对，隐形的债。
对，就是有时候对方的债你可能问得到，但家里的债你结婚之后你可能才会知道。
甚至对方可能爸妈可能在年老之后需要照顾的话，哎，连这个部分其实你要投入的成本有些人也会考虑进去。
我怎么算真的是算不完。对啊。
所以负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真的，也许之后我们找就是有结婚的来聊说你什么时候知道对方的身家状况是多少，
而且这个会签那个什么叫做婚前契约吗？
婚前切结书，
洛丽塔就有签呐、啊，他就有签婚前协议之类的。
哇，那那个内容是要找律师来好好谈的。
对啊，對，而且写下去就是都不好看。说真的，
我觉得是可以把那个就协议里面如果有债务的话分开处理，就是你不能说啊，今天你有这个债务，是我也要跟着你一起还。
对，就是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啦。对，可是要怎么？我没办法接受，就是我结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欸、
所以就用那个、啊、婚前协议，就如果说你有债务，你就是自己负责，我不会帮你还。
可是婚前协议这个只是说好，我的钱你不可以动到，那你的债务不用帮你还。但是他是我另外一半，我要看着他受苦吗？我以后结婚，我跟他是同一个家庭，我有可能看着他就在那边烂。
而且如果有小孩呢，小孩要跟着你一起受苦。
对啊，
他可以抛弃继承，如果小孩的话可以抛弃继承。
那重点是，
可是从小到大长大的环境就是长这样、
对啊，
所以那你一定看得出来。如果他这个人本身身背千万债务，你不可能说没有观察出来的，除非他是一个很碰空。我觉得这种人藏不住哦， 我所谓藏不住，他生活的一些个性啊、行为当中，那种黑花的感觉啦，我觉得一定有一些人是打肿脸充胖子，自己欠了一堆债务什么，那种黑花是看得出来的。
那这题的反面，如果是富二代，那就简单多了。对啊，
就看他平常啊，就开车啊，上下班
穿的衣服啊，
就可以感受了，
简单多了。对。
然后其实后面的问题有点像啊，就是说关于你的财务或未来财务，我应该知道什么？这个应该就是也知道到结婚前要去规划讨论的东西，要怎么样知道对方的债务啊，甚至他身上的资产 产等等，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可能性？你是不是未来要做什么投资？嗯，哦，你可能会需要做个什么八九百万的投资，我有没有可能要跟你一起面对这个债务的可能？
或者是创业？像有些人他们好像会有个期望是，像我的前任，他有一个 YouTuber 的梦。嗯，他就想说，哎，那不然我开个频道，然后创业，可能会用什么样的主题，要怎么样的投资？嗯，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对，
然后我就有就是说服他这件事情，
就不要做。
对，因为我觉得那到时候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你时间花下去了，你投资花下去了，可是那回收可能是一个缓步，然后你的本业又不足以支撑你的这个兴趣或是你所谓的副业的话。它就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旁人看的话会看得出来很明显，
就会很辛苦。
但是你们觉得介入另一半的这个用钱的方式是一个好事吗？就是你如果今天告诉他讲说你这样花钱是不对的，
刚刚不就有吗？
我超爱这样讲的。
对啊，因为刚刚他说什么啊，我700多块，你为什么要买那么700多块的这么贵的？
而且我一直在面前说你怎么按得下去，你怎么按得下去那个按钮，然后他就说可是我请你啊。对，他觉得为什么不行？
哦，对，你看，所以你介入他也没有被改变嘛，然后弄得好像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质疑我用钱的方式，然后你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跟你讲了你又不改，那会不会其实不要介入，就让他用？
但是我觉得介入的原因是因为，好，可能这样讲比较自私，但是我觉得我是前提是为了他好，我可能介入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可能看到其他方面你在用钱比较辛苦，那我们这边省一点，我不会为了念而念。嗯，对，
嗯，啊，就是。啊，人家有钱就让他花嘛，就是好让他认识一下。
欸，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你不能让对方觉得好像你是不是你觉得你用钱比较聪明你才这样跟我讲话。哦哦，就你不要让他觉得说
上对下，
欸，对对对，
没有，我
你这样子用你有一天会破产啦，你寅吃卯粮啊什么的，那我就有一种被说教的感觉。可是我想，欸，我真的跟你讲，就是其实你现在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怎样做会比较好，但你现在可以先感觉一下什么什么。
而且有时候可能只是为了想要疼你。
没有，就如果常常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结婚了，财务是一起的，他的钱是我的钱，我就不想这样花。
就一个300多块，你也觉得说会占掉你多少？
可是因为我每一天都是这样过生活，就是不是只有这一餐300多块，所以我觉得很贵。是他每一餐都是那种先选一个300-400块了，然后再让我去调低耶。哦，
对，他让你有杀价的快感。
没有，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吃东西不用吃到这么贵，但他觉得我没有其他花费，我就吃贵一点怎么了？
哦，我有个朋友，如果你跟他出去，你就会气死，因为他因为
烂点那种，是不是
烂点？对，然后点了一大桌，然后永远吃不完，每次都是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家本身是开餐厅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这样子的那个
不珍惜食物吗？这样子
基因在里面，就是觉得说，哎，你要点。他对于吃这件事情，他的观念就是不要省，不需要省吃，因为觉得吃对他来说可能很重要，
因为他知道成本不高。背后成本是不够，
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他会觉得说，哦，像有些人每个人会省的地方不太一样，
对对 对，
有些人就觉得我吃比较省，但我可能交通我省啊，或者我衣服不要买嘛，因为我没有物欲啊，
对，
那我吃就可以多花一点啊，
对，
好像每个人花的重点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我可能不在意外表，我钱全部花在我的动漫。我就怪动漫展，我花了50000多块，可是我平常每天吃泡面。就是大家好像会有个自己觉得我花钱花在
比较值得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每个人不一样。
对，啊，就不要去特别质疑说你的方式一定是最差的什么的。
对，所以不用去管到对方的财务，但是关心关心。
对，建议关心，
就是最近户头的钱。还 OK 吗？
还 OK 吗？
如果你发现他最近鞋子破了都舍不得换的时候，哎，是不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这是不是要吃便宜点呢，
啊？对啊，后面的问题呢，可能比较琐碎，好像就是说，如果我们共享家庭，我们要共享钱吗？这个可能就是要结婚之前才要讨论的事情，
对，
就是我们的账户是不是要共同处理，啊，应不应该有共同的账户等等，
要共享钱。
然后你喜欢管理家庭财务吗？那如果我们结婚的话，谁负责我们共同的家庭事务？我觉得这个有个点，就例如说我们的钱，假设说要有共同账户的话，谁来管？这个东西会不会提出来是尴尬的？
欸，我跟你讲，我爸妈超常因为这件事情吵架的。
哦，你们
我们家也超常因为这件事情吵架，
超常，而且是那种大吵哦，就是。每吵完一次，我们家的财务部长就会换一任，
直接内阁总辞。
对对对对，内阁会总辞，所以他们就是现在我爸管这半年一年，我妈觉得说，为什么怎么家里怎么样，开销怎么样呢？
对对对，
啊，怎么样怎么又多了什么？你花哪里去了？什么的？然后就会大吵架之后换我妈，然后我妈又锵锵的，半年之后又哪里又。 钱也不知道花哪里去，
就政党就一直在轮替，
轮替轮替。我家很常因为这样子吵架，
国家的财务就是这样子被消耗掉。
然后因为上一代没有这个概念，会不会先讲好这件事？
对。
那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你们会先讲好说要？
因为我们是共同账户，然后呢、
哦、你们是共同账户，
我们是共同账户，然后共同的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就一起存一样的钱进去，嗯、所以两个人花费都花那里面的钱，就不太会有这个问题。但我刚才想问的是说，那你们觉得是家里面赚比较多的那个人去管财务，还是在家里面处理维持家庭事务比较多的那个人去管财务？
我
觉得我
投后者。
我也是觉得后者，我觉得赚多啊，我都已经在赚钱了，我还要在那边管那个细节、嗯，我也是赚钱请别人来处理、啊。
因为每一次赚比较多钱的人，就是给另外一个没有赚那么多钱的人管嘛。嗯、然后呢，赚很多钱这个人都会问说：“你把钱花去哪了？”因为都不是他在处理那些事情，嗯、然后他只负责赚钱。
所以你就要去规定啊，就是到底哪些钱是从这个共同账户出来。例如说，是今天是共同的东西，像装潢或者是什么买车啊，买什么东西的话，这一定是从共同账户出来的嘛，那你就不用担心，这东西一定会经过你同意才花。那如果是，这共同账户怎么越来越少？你的包包怎么柜子里面越来越多？那就很明显嘛，你一定是挪用公款的啊。
没有，有一些人会说你都花去哪，可能觉得这个菜。你干嘛买那么贵的？是什么东西？这也不用这么多钱吧？就是，然后因为通常没有在买这些东西、没有在生活的人都不吃米不知米价。因为那些人只在赚钱，
那我知道了。轮流，就像你讲的，就是你爸妈会这样轮流当政党，要适时轮替。
政党这样子，
这样子交接很累耶，
交接就是吵架哦。
对啊，
你这样动三天两头，半年一次这样子，
那就先讲啊，就像值日生一样啊，就说今年是你当，明年是我当这样子，有机会吗？嗯，我们请那个网友有没有自己那个处理这样子的，
然后把这一年的记录都把它用那个白纸黑字写下来。
哇，好难好难，我觉得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觉得这个财务账本真的是最难念的经。
我就跟大家讲啊，我现在是我们那个社区的主委，我们上一任主委还抓到说前一任的主任不是主委哦，就负责管理那个公司的主任
A 钱
啊，
哇塞，
前一任主委多精明啊，抓出来一路这样子管了四五年之后，他 A 走了几十万，
几十万，
对啊，有追回来，所以就是他为什么。怎么不能让一个人在同一个位置待太久，就是这个原因。
哦，
对，待会家庭的
話回家建议一下我父母。欸、
好像是、哦。
好，往下再看哈，这个如果我们一方其中突然去世该怎么办？哦，这个就是对于未来、哦，这个如果真的例如我们结婚啊、如果老婆先走了，那到底、嗯？这个钱该怎么样运用，我该怎么样运用啊，我要给孩子啊什么什么东西
啊，要聊到去世这一块、
啊、我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早了，
结婚之后再说，
太远了，对啊，
努力行走，
如果是交往期间就要聊到这个，会不会觉得压力太大了，
遗嘱啦，
那如果有一天我死的话，你觉得那个我们的钱你会怎么处理，
感觉是要找架吵，
这要怎么聊啊，
而且如果对方先提出来会觉得说，天哪，你在觊觎我吗，你是不是要把我杀掉，
对啊，你就唱衰我吧，
对啊，而且如果是家里还比较有钱的那一个的话，嗯，哦，好可怕哦，
就觉得你是有预谋的，
另一半突然间提这个问题，毛毛的，
对，
毛毛的，还
是把家里的水啊什么的看有没有被下毒过啊？
哎、欸，我觉得其实倒不是说要去提出跟别人问这个问题，是你自己要想到你过世之后你的钱怎么用，
对，是自己啊、对啊，
就因为我其实不太清楚说，假设如果今天啊、我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或者我不能动弹，那我账户里面的钱。这个东西是不是亲人可以去申请啊？跟银行申请可以动用等等的，嗯，就这些东西，也许是大家在虽然不要觉得说啊，这个是不是触眉头，可是你可以先想到这件事情，先预先做好准备，对另一半也是一个保障哦。
是啦，先想一下不会怎么样。
然后后面的问题是，像财务分配上面，我们应不应该咨询律师？哈，就是你的管理方法等等。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如果因为钱发生争吵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处理的 SOP？就例如说，今天如果遇到钱的事情，我们要不要找到第三方来帮助我们做仲裁？嗯哦、就是 找你爸、找你妈、找我们朋友一起来评评理等等，还是就让他吵下去？
没有，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嗯、
又再找一个人进来，不是吵更凶吗？
对呀、啊，就你为什么吵？还是吵？因为有时候太多细节，那种就鸡毛蒜皮的事情，
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很困难，
永远讲不清楚。所以我觉得。你说你要找律师来仲裁，那个绝对是大笔的钱，嗯，就是可能是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财产能力，嗯，然后才会动用到律师来仲裁，嗯，不然平常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讲好，我觉得好比你刚刚讲说一个 SOP，
对，
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
嗯，就例如说，可能今天真的不知道该这笔钱该不该花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唯一准则？就像我讲的，说如果你两个都很挣扎的话，你就两个都买。
嗯，好，两个人讲好，
对，两个讲好这个处理模式，就是现在我跟 Dora 的处理模式就这样子。如果钱不是那么大，好，如果两个都很挣扎，两个都有一点点想要，那两个都买，好，就用这种
多少钱算不大？我想一下，
对啊，
对啊，可以告诉我吗？我有个依据，
因为一两千左右算不大，
一两千哦，可以。
如果两件都两千的话，就两件都买。
对，然后或者是你要去考虑说，那你花这个钱，如果你后悔，有没有退货的机制等等，这些都要想清楚，然后我再去投这个部分。
如果停止因为发生同样的争吵，然后我就觉得，那你们这件事情怎么吵，就真的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解决啊。像我之前常常对常常如果因为钱吵架的话，就是我们共同账户的钱不够，那要怎么办呢？那我现在就是想我们两个人一起做团购卖东西，然后呢让这个账户的钱变多，那这个钱变多，我们两个就不会因为账户钱很少然后而吵架了。
就是想办法，如果说今天是缺钱，那我们要一起怎么样来开源，
对、
哦、等等，
然后去解决你们因为钱而争执的那一个点。嗯，对。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在财务紧急状况之下，我们可以求助谁？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就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个。如果说今天我们缺钱，你到底有没有可以求助的对象？就例如说我今天缺钱，我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找雨山，雨山可以借钱之类的，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老公。
有、oh.
你们会想过吗？如果今天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要告诉另一半说我们会找谁？
哇，这个问题，
我有，
对啊，
有，应该
你有想过？
我有想过，我想过。
像例如说，我们戏里面有一个演员是彩华姐哦，彩华姐她
就可以跟她借，
不是因为她的在节目上常常透露，她说常常很多人来跟她借钱，她觉得好啦，如果这个人哦，这个交情跟她可以啊，她如果跟我借了假如20万好了，她就觉得说。算，那不然我借你10万，他心里面会觉得说这个10万、你有没有还，他都觉得没差，但是他是这个交情上这样子，
他人好好、哦，
他人好好，可是我们身边不一定会有这么多这样子的好人，他刚好又有这样子的能力啊。
你现在跟我提这个方式，我会突然间想到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未来有需要向人家借钱的话，我可能会讲清楚，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还你这个钱，但我必须要让你知道。我会跟你借钱一定是我走投无路了，
我真的逼不得已，这是我最后一步了。
如果我真的还不了，我很抱歉，可是我也相信是只有你可能能够理解我现在的苦处难处。
他
愿意借就借，但是就是他愿意借就借，他如果他不借的话，我也可以完全可以理解这些东西，因为我之前也被人家借过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借了3万块钱出去，当时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是
他
拿不回来，结果他后来就是在我想不到的时间点还了我这笔钱。哇哇，就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我甚至那时候觉得，哎，他敢跟我这个借我这个跟我借这个钱，其实就是已经没有要这个友情的存在了。但其实他后来也很努力的重新赚回来，然后把钱还给我。我觉得每个人状况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拓白讲是一个啦，就是对啊，你就直接讲白了。那我能够。每个月还你多少或怎么样的，好像也是一种方法。
我刚才脑袋里面想到人都不是朋友哎、欸啊，我会觉得如果今天对就是亲戚长辈、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朋友借，人家也有他的家庭，他有他的难处，我不想要变成他的麻烦。对，我觉得我宁可造成我自己家族麻烦，我不要造成外面的人麻烦。
所以还是赶快去多认一点干爹，
Sugar Daddy 这种。
对对对，私讯一下我的 IG 啊。
你自己要有一些方法，是在真的紧急状况之下有办法开源，不要成为另外一半的负担，
对，
这很重要。好，11个问题是这样子哈，但如果各位对于说更生活化的情侣之间遇到金钱观的问题更想了解的话呢，现在有一部戏即将上档的，
是的，
这部《完全省钱恋爱手册》，大河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戏在讲些什么故事。
其实我们要讲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万物都涨，但就薪水不涨的时代嘛。
是，
那其实大家每个都是小资男小资女，那在这样的小资男小资女碰到了在公司里面一起工作的长官上司，那他在花钱的价值观不一样，那如果在一起谈恋爱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其实这个戏里面不只教你怎么样谈一场省钱的恋爱，他会教你怎么样省钱那如果一个省钱恋爱，如果两个人在花钱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要怎么样做出妥协？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爱情的轻喜剧。对。那我在里面呢，男主角是林子
宏，
对，然后
是不是要讲错了？
刚才眼神还更确认了一次。
对对对对。然后女主角是郭书瑶，
是。
然后我在里面呢饰演的是一个
花
美男，
美男
刚刚讲过的，在办公室里面过度自信爆棚。然后刚刚做的彩华姐剪场歌，在里面也有参与演出。那我觉得这次非常特别，是 TVBS 跟新加坡的新传媒一起合作了一个大戏，
跨国大戏，
跨国大戏哦。所以这一次也有三位非常优秀的新加坡演员跟我们一起加入演出。郑伟德，然后周智慧，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戏
环球小姐，
环球小姐，然后在戏里面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
眼神已经抛成这样子了，看嘴型，经纪人这边。
胡韵诗，对对对，胡韵诗，对，他也非常优秀。
我刚看他嘴型，我只讲说吴律师
要告了，就是对，他也非常优秀，他是新加坡的影后对，他有得过新加坡的戏剧方面的奖项。
所以这个是一部讲省钱的戏，但是在卡司还有规格上面是一点都不省
一点都不省
好厉害哦。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非常值得看，而且是在其实大家在四月在报税季之前就可以把它看完，好不好？
先学起来啦。
对，先学起来，在四月的时候 TVBS 每周日晚间八点大家就可以收看到了。
好，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你可以跟你另一半一起看这个戏，在看的过程就可以顺着一起讨论。
真的耶
我们刚刚前面讲说提这个问题好尴尬，提这个问题好尴尬，你一边看戏大家会讨论戏嘛以前看什么我们与恶的距离，看什么就想说这个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看这种跟金钱相关剧正好就可以了解另一半的价值。
对，
而且戏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立场的，搞不好你就是其中一个人的立场，然后另外一半是另外一个人立场，然后你就可以看他们怎么互动。
是的，因为像我在里面呢，就是走精致穷。我怎么样精致穷呢？就是呢，我可能是月光族，但我每次出门我都要体体面面的，
就是要光鲜亮丽，
精致男孩。
我都把钱花在可能就穿着上
看得到的
保养上但是我是把每个月钱都花掉的然后一毛都不剩。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个省钱的妙招我怎么样精致穷？就是我可能衣服可能只买那几套，可是我每天呢都会搭出不一样的样子就同一件裤子，对，排列组合这样子。所以我
但那几件都很贵。
对，但是因为我在里面演是业务高手嘛但这东西对来说算是一个投资，因为要体面的去见客户
是。
然后甚至呢，我会把衣服呢上网去做交换，对交换我以物易物，然后让我可以每个月有新的穿着，但是我又不用花太多的钱像这种方法呢，在戏里面我们就会教大家怎么样精致穷
就是怎么样能够
不
CP 值高的生活啦
我讲错了，
讲到观众都会
推行这个观念是不是？
讲错了，就是怎么样活得精致，但不会太花钱。
CP 值高的生活，
对啊，对啊，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有办法开豪车、住豪宅。
这是专业主持人，那样就不会讲话，
紧张。
对，
大家就记得去收看这个《完全省钱恋爱手册》，然后一边学习省钱妙招，同时也可以跟另外一半来讨论一下，说你到底支持谁啊？如果钱的部分不敢讨论，你就讨论大贺到底值不值得跟那个周智慧一起配
这也是可以讨论一下啦，
也可以讨论啊。谢谢，祝福收视长虹啊，不要把我们节目打太惨啊。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好，谢谢大贺，
谢谢
大家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
中
心，
我是黄平，
我是雨珊，
下次再见，谢谢大贺，
谢谢，
拜拜
拜拜，
感谢。